院长、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今天有机会呢，在这边跟大家讲解阿毗达摩，要感谢弘誓学院的邀请。在此呢，我向弘誓学院表示谢意。好，根据上座部的传承呢，在我们还没有开示佛法之前呢，我们都会礼赞佛陀。那我们开始礼赞佛陀。你们要念巴利文还是要念中文？巴利文好了哈。好，我们一起念哈。把你们的意念呢放在佛陀的德恨啊，观想佛陀的德恨，这样你们的礼赞呢才是充满着善心的啊。好，我们一起来。南无大士巴嘎巴都阿拉哈都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巴都阿拉哈都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巴都阿拉哈都萨玛萨布达斯。今天我们的讲题呢是阿毗达摩。佛陀的教法呢可以分为三藏，第一个是律藏，第二个呢是经藏，第三个是论藏。律藏呢是世尊为诸弟子制定的戒律、教戒和生活规则。那经藏呢，这是为世尊以及圣闻圣弟子，比如说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等等的言行记。那论藏呢，是世尊教法要义的精确及系统的分类与诠释。在第一次戒集的时候呢，只有律跟法，法跟律两个而已。那经过第三次戒集之后呢，才把这个法跟律呢分成三藏经典。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论藏啊，论藏巴利文叫阿毗达摩啊。那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应该先解释阿毗达摩的来源。那上座部佛教呢，正统传承认为阿毗达摩为佛陀所教导。那世尊呢是在33天向来自10000个轮回世界的诸天开示阿毗达摩。这个阿毗达摩呢被视为佛教圣典当中的至上宝，因为它开显生存的真实本质。什么是生存本质啊？其实生存众生的生存本质呢就是生灭法而已，因缘和合的生灭法。所以阿毗达摩呢就是开显这种因缘和合的生灭法，纯粹是无常，受无常压迫的苦，以及没有一个主宰的 我，这个就是整个阿毗达摩要开示的主要课题。那这个阿毗达摩呢，是最能够显现佛陀的一切资质啊，萨贝尤达尼亚那。这个萨贝尤达尼亚那一切资质呢，不是弟子所拥有的。所以这个阿毗达摩呢，大注疏啊，阿毗达摩的大注疏说，这个阿毗达摩呢，不是属于弟子的范围，它纯粹是属于佛陀的范围。那佛陀为什么选择在天上跟众天神开示，而不选择在人间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佛陀要在一个禅坐里面完全的讲完阿毗达摩。那在一支香一个禅坐里面讲完阿毗达摩呢，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你们有没有本事一坐就坐三个月啊？所以佛陀呢，没有办法在人间跟人类啊讲阿毗达摩，因为三个月的时间呢，在天上是很短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阿毗达摩选啊，这个佛陀选择在天上开示阿毗达摩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他要度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啊，摩耶夫人生下他一个礼拜之后呢，就往生了，生在斗率天，成为斗率天的男众天神。那佛陀呢，于是呢就来到在第七个雨季安居的时候呢，佛陀呢来到了33天，向10000个沦为世界的诸天神呢开示阿毗达摩，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要度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摩耶夫人呢从斗率天也来到33天。那我们现在进入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的意义。阿毗达摩的阿毗达玛，巴利文阿毗达玛呢是两个字的组合，一个是阿毗，第二个是达玛。阿毗的意思呢是上等的、殊胜的、绰约的，达玛呢？是法，或者是究竟真实的教法。所以阿毗达摩是上等的法、殊胜的法，或者是上等的究竟法。那伟大的论师觉音尊者呢，解释阿毗达摩的意思是远胜过经藏的法。既然他解释阿毗达摩是远胜过经藏的法，你可以想象哈，阿毗达摩的法是多么的超越。好，那阿毗达摩呢？阿毗达摩论一共有7本，第一个是法句论，Dhamma Sangkami， 第二个是分别论 Vibhanga， 第三呢是戒论 Dhatukata， 第四呢是人施舍论 Bhugala Panyadi， 第五呢是世论 Katavatu。 这第五本呢，世论呢不是佛陀亲自讲的，是一位叫 Mongali Buddha 阿罗汉尊者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开始的。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反驳种种的邪见，因为在佛陀波涅盘过后的200多年出现种种的邪见，所以蒙嘎利布达尊者呢就口述了这 本誓论，为了反驳种种的邪见。好，第六个呢是双论，第七步呢是发趣论巴他那。那佛陀在成道的第四个星期就开始审查这个阿毗达摩，他从第一步法趣论审查到第七步，扣掉四论，第七步巴他那。当他开始审查法趣论的时候呢，他身体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光芒，但是当他审查到法趣论的时候呢，他身体开始发射出六道光芒。因为法趣论是最深的一步，就像一条鱼，一条大鱼，如果你放在小鱼缸里面，它游得很不自在，因为不够空间。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抛进海洋里面呢，它就可以游得非常的自在，因为它空间非常的广阔。同样的，佛陀的智慧呢，只有到达这个法趣论呢，才充分的发挥出来。所以他的身体呢，由他智慧之光，智慧充分的发挥过后呢，他身体呢发射出六道的光芒。这种叫做智慧之光。而这六道光芒呢，有不同的颜色，就是成为今天我们佛旗的颜色。那今天我们讨论的呢，是这七本论的概要而已。这七本论要讲完这个，佛陀要花三个月哦。所以我们今天只讲阿毗达摩概要，就是这七本论的一个概要而已。这本书呢，阿毗达摩概要呢，它的作者是阿耨柔陀阿耨柔达。他的生平呢并不是很详细，但是这本阿毗达摩概要呢，是上座部国家里面要探讨阿毗达摩的入门书，是非读的书。你不读这本，不研究这本阿毗达摩概要呢，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律藏，论藏。好，那我们来看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我们要学习一种东西呢，一定是对我们的生活中，对有提升我们的心灵等等有很大的意义，不然这种东西呢，学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今天我们要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呢，有很多个。第一，有系统的了解佛陀的教法。我相信你们很多人有研究经藏，经藏呢是佛陀弃人弃机，看到你的根上根是这样，他就选择哪一个法来跟你讲解，然后你听过这个法就开始证道。所以他是根据你的这个慧根，如果你是性根的，他就讲布施啊；如果你是慧根很强的，他直接就讲四圣谛。所以他的某一些经藏呢，你们看了可能看不懂，因为你们的根气呢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准。所以有时候你听了，好像佛陀讲的法没有什么系统。比如说佛陀讲色，什么是色？四大根所造色，叫做色蕴。那他从来，你在经典里从来找不到什么叫所造色，没有办法找到。但是在阿毗达摩里呢，具有很系统的分析什么叫所造色，并且告诉你们所造色升起的因缘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阿毗达摩。当你研究阿毗达摩之后呢，你就能够很系统的了解佛陀的教法，所有你在经藏读的这个所得到的知识呢，全部你能够融会贯通。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学习阿毗达摩的目的。那第二个呢，它超越一切世间的学科。世间最先进的学科是科学。那科学呢说一切万物呢 都是由这个原子为力所组成的，所以他们的研究呢，只是这个物质方面，而这个物到最后呢，最先进的研究呢，原来这个原子呢，还是可以再分解为最小到夸克。那许多在美国的时候呢，很多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一部这个 documentary 哈，很多科学家呢就在研究这个微粒子，我们叫夸克，在佛法中呢我们叫色聚，他们一直在研究这个色聚，他们的确是看到这个色聚是生灭的，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办法透视这个色聚里面的究竟法，色聚只是一个世俗地而已，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观念，还没有到达阿毗达摩要讨论的究竟法。那么他们一直在看到这个色聚生灭，然后很多科学家就问，这个色聚灭了过后它去了哪里？一个东西灭了过后去了哪里？他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在佛法中呢根本不成立，佛法说万法都是由因缘而生起，因缘而消灭，而科学家呢只研究这个灭 只是研究它的果，只看到这个色聚它的果，它根本没有办法研究它这个色聚是由什么因制造出来的。如果它的因缘还存在，这个色聚灭了过后一定会再生起，因为科学家一直抱着这样的理念，能量是不能够被毁灭的， The energy cannot be destroyed， 所以科学家一直抱着这样的能量是不能够被毁灭的，这跟我们的佛法呢相差得很远。佛法讲如果因缘存在的话它就会存在，因缘灭它就会灭，所以科学家只研究它的成果，根本没有研究什么造成这个色聚的升起，所以他们就在讨论钻牛角尖，灭去去了那里，但是我们佛法中灭去过后它就会再升起，因为它的因缘它的缘呢、还存在。所以说这个阿毗达摩呢是超越一间四间学科的。然后他们现在呢在加州呢达莱喇嘛呢又组织了一群科学家来研究什么是心，心事，拼命的研究心事，把那些进入禅那很深境界的禅那，然后用一个仪器呢套在他们的脑袋里面，看他们进入禅那的时候他们的心事是怎么跑的。可是在2500多年佛陀就很清楚的解释了，当一个人进入禅那的时候他的心路过程是怎么跑的，这个我们会研究到。所以在2500多年前佛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每一个心事的生灭刹那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而科学家呢到现在才来研究，所以科学家是太慢了，当今的科学是太慢了。只是呢我们世间的人呢也太过迷信科学，认为呢科学创造出来的全部都是对的，这是我们东方人呢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把崇洋嘛，把西方文化呢，把西方科学呢太过崇拜西方科学了。所以我在美国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要来访问我的，这些研究心的人要来访问我，只是呢我还不太敢去接触他们。第三个呢，我们研究阿毗达摩的目的呢是为了明辨善恶是非正邪。也许你们都觉得说我知道啊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但是你们所知道的善恶呢是很粗略的，比如说你们认为恶就是不要去伤害别人， 但是呢，你们并不知道，当你在享受大餐的时候呢，你同时也是制造了很多恶业，那个是你们忽略掉的。好，接着下来我就会开始讲到。所以呢，当你学习阿毗达摩，你更加能够明确的、仔细的分辨你心路过程，哪一个心是善，哪一个心是恶，这样你才能够在生活中呢去除诸恶，培植善法。那最后研究阿毗达摩的另外一个意义呢，是培育观智，也是你们昨天要达到的目标，解脱轮回。培育观智，解脱轮回，测见四圣地。观智 Vipassana， 观智的目标是什么？来，你们回答，有问有答才精彩啊！什么是观智的目标？我相信你们很多都有禅修啊。如果你们有修毗婆舍那、Vipassana 的时候，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你们的所缘是什么？啊？大声一点好吗？这边没有学过，你们没有学过 Vipassana 吗？没有人学过 Vipassana。 好，观智的目标就是五蕴，或者在经藏呢我们叫五蕴，在论藏呢我们叫名色，同一个意思，或者说身受心法四念处，这些都是观智的目标。那既然名色是观智的目标，那观智呢 Vipassana 呢，就是从它的意思啊， Vipassana 是巴利文，它的意思就是说从各种不同角度去观照名色的无常、苦、无我。那你要观照名色的无常、苦、无我，你是不是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名色？是不是？不然你怎么观照无常苦无我？所以呢，这个阿毗达摩呢，要讨论的全部就是这个名色法或者五蕴法，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的其中另外一个目的。那另外一个呢，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我见、我执、我见。因为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呢，佛陀呢把这个名色法呢，把所有的秘籍啊、相续秘籍、组合秘籍、作用秘籍等等呢，都一一的分解掉了。所以当你研究，尤其是心路过程啊，当你研究心路过程的时候呢，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称为我的。现在我讲你没有办法明白，当我们到达那一个的时候呢，到达那一个课程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的。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去除我见，培育正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切的痛苦呢都是来自我执，执取呢一切都是我的自己。好，现在我们进入两种地。在阿毗达摩呢，在世间上呢有两种地，一种叫做世俗地，另外一种叫做究竟地。什么是世俗地呢？世俗地是指世俗的概念或观念和表达方式，都包括组成我们世间还未受到分析的种种现象，比如友情、人、男人、女人、动物，以及看似恒常不变的事物，这种叫做世俗地。那山啊、房子等等也是世俗地。在阿毗达摩论的观点，这些现象呢并没有究竟的实质，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实物呢 是可再分解为究竟法的。比如说人，人是什么的组合？人、众生、有情，只是世俗谛而已，因为它可以再分解，所以人可以再分解为什么呢？五蕴、名色。所以五蕴跟名色呢，才是究竟谛。人、众生、男人、女人，那个只是一个世俗谛，方便法。那世俗谛，我们这边我们讲到说，世俗谛呢是还未受到分析的种种现象。我们拿世间的科学来做一个比喻，来，比如说世俗谛。以前的科学呢，认为呢，世间一切的事物呢，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可是他认为原子是最小的微粒，但是呢，经过不断的研究呢，才发觉到哦，原子里面呢，还包含着核子，那核子里面呢，还有更小的，还可以再分解的是质子跟中子，那这个电子呢，就围绕着这个原子转，那现在呢，经过又不断的研究呢，现在呢又发现到还有更小的，是原液原子粒子，到现在最先进的才发现最小的原来是夸克，所以这种夸克呢还算是世俗谛。为什么呢？因为它一直的可以再分解为最小最小最小，它根本还没有到达世俗谛究竟谛。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讨论的都是究竟谛。那什么是究竟谛呢？究竟谛是基于他们各自的自信萨巴瓦而存在之法，这些法呢是最终存在而不可以再分解的单位。什么是基于他们各自的自信而存在之法？比如说大地，你一想到大地，你就感觉到有那种硬，硬。你一想到热，火界，你就感觉到热，这个硬就是大地的自信，这个火热呢，就是火界的自信。所以大地呢，地水火风，这个地呢不是大地本身，是它拥有的自信，这个一定要弄清楚，整个大地呢只是一个世俗地，但是它拥有那个自信呢，硬呢才是究竟地。你动你的骨头，你感到什么？硬。这个骨头是地界是很明显的，但是地界是个世俗地而已，它所表现的，它所拥有的那个印呢，才是地的特象。那我们来看身体的设计。我们的身体呢，是由千千万万颗设计所组成的。那里面的色聚呢，有各种各类的颜色，比如说你的尿啊，是由黄色的色聚所组成的，那里面的你的牙齿啊，是由白色的色聚所组成的，这些色聚呢，是生生灭灭的。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这个科学的研究呢，只是到达这个部分而已，那佛法的研究呢？可以超越这个部分，从四大分别观，如果一个禅修者呢是修四大分别观的，观身体的地水火风的时候呢，当他定力超提升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看到很多色聚，这个地大呢其实呢就是一群色聚所组成的。然后呢，这个禅修者呢，要在色聚里面呢找他的空间，就像我们的手 我们的皮肤有毛孔，有空间，所以一个禅修者呢，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找他的空间。哦，对不起哦，要在这个，当他观自大的时候呢，他定力提神的时候呢，他身体就会呈现像一片玻璃这样，冰块的玻璃。哦，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冰块的玻璃呢找空间。当他找到空间的时候呢，整个玻璃就会粉碎掉，成为现在你所看到的色聚。当然没有这么大力哦。哦，这个是放大的，哦，这个色聚是你肉眼看不到的，哦，然后呢他要再从这个色聚里面呢再分析，因为这个色聚是世俗地嘛，他还可以再化解为究竟地，所以他要分析每一粒色聚到底有多少个色法。所以经过他定力的提升跟慧根的提升呢，他就可以看到其实每粒色聚呢一共有八个色法，每一粒色聚至少有八个色法。哪八个呢？来，我们一起读：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数。这八个呢就是究竟地了。这究竟地呢是不可以再分解的，最终最小的单位了，不可以再分解。而且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自性，比如说地界的自性是 in， 水界的自性呢卵，卵是地界的特性啊。水界的特性是什么？流动。风界呢？推或者是支持。火界呢？热或者是冷，哦，那沿着等等到第八个，我们等我们到设法的时候我们再来研究，哦，那这八个究竟地呢是同时升起同时灭以及同一个语处。它的语处呢，这八个呢，比如说颜色、香味、食数，这四个呢是依四大而升起的。这个是设法的啊，世俗地跟究竟地。好，那我们也讲过说，人呢，友情男人女人呢，看似恒常不变，但是还是可以再继续分解为究竟地的。啊，这个呢，我要举一个例子，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弥兰陀跟那仙比丘 Nagasena 啊的对话，来解释为什么说这个男人的女人呢都是看似恒常不变，但其实呢是没有真正存在的究竟实质。弥兰陀国王呢是辩才，在印度的时候呢是辩才第一的，他找遍整个印度呢找不到一个对手可以跟他辩解，就讨论这个佛法的。所以他说他很自豪的说，整个印度呢是空的，空洞的，哦，那有一个比丘呢是说不行了，这个太傲慢了，所以他就派那些比丘出去对付这个弥兰陀国王，哦，弥兰陀国王。那当弥兰陀国王听到那些比丘的时候呢，因为过去的业，哦，他心中就开始颤抖，没有看到人哦，只听到了名字，因为过去业的关系，他心中就开始颤抖了，哦，但是无论如何呢他还是要见他。所以有一天呢，弥兰陀呢国王呢就坐马车去见那仙比丘。当他见到那仙比丘的时候呢，他就顶礼三拜，然后就问那仙比丘：尊者，哦，你的同参道友怎么称呼你？那些比丘说，哦，陛下，我的同参道友呢称我为那仙。但是呢这个那仙比丘啊，这个那仙呢在究竟上是不存在的。他就这样回答。那弥兰陀国王呢因为辩才第一吧，马上抓到他的弱点，他说尊者，你说那仙比丘究竟上不存在啊， 那你坐在我前面的受我顶礼的这个人是谁呀？辩才第一，马上就抓到他的问题，就马上开始要辩论了哈。那坐在我前面，坐在我前面接受我顶礼的这个那先比丘是谁？好，那些比丘说没有，然后他又再加一句说，你身为一个尊贵的尊者，好，那明明又坐在我前面，你说不存在，你是个尊贵的尊者，为什么你要说谎啊？那些比丘，如果你们是你愣在那边了，不懂怎么回答哈。但是这个那些比丘呢，就很有风度的说啊，陛下，请问你是做什么来的？你来到这个寺院，你是走路来的吗？还是坐马车来的？啊，那弥兰陀国王就说我是坐马车来的。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个马的车盖是马车吗？弥兰陀国王就说不是。那马的车轮是马车吗？不是。那马是马车吗？不是。那马的车身，这个缝盖等等，是马车吗？不是。那先比就是说，陛下，哦，当我问你的时候，当我问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寺院的，你说是坐马车来的。那我又问你，马是马车吗？你说不是。马的车缝是马车吗？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你又跟我说你是坐马车来的。那你身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君啊，为什么你要说谎呢？那弥兰陀王就说啊，不是啦，尊者，马车呢是这几个的零件组合在一起才叫做马车。那很好很好，太好了。那我那先尊者呢，也就是这个五蕴的组合才叫做那先尊者啊。国王就没办法，佩服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从今之后，他就邀请他去他的皇宫要讨论这个佛法。结果呢，就讨论出一本书叫做《弥兰陀王问经》，这本书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书啊。他解释了很多我们平常没有办法理解的问题，所以我介绍你们去看《弥兰陀王问经》。所以弥兰陀王这个那贤比丘的尊者呢，就是解释了什么叫世俗地，什么叫究竟地啊。世俗地呢，看似恒常不变，但是没有究竟的实质啊。真正究竟的实质，所以人呢，看似有，但是没有究竟的实体，没有究竟的实质，因为人呢，可以再化解分解为五蕴啊，色、受、想、行、识五蕴等等。而这个五蕴呢，纯粹呢，只是生灭法而已。所以呢，在禅宗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最后看山人是山。其实这个，如果你了解究竟地跟世俗地呢，你就会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金刚经》讲的很多，也就是这个世俗地跟究竟的意思。啊，是相非相。啊，不可以三十二身份身相见如来，是这个身相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究竟地的生灭法。好，那现在了解什么是究竟地跟世俗地吗？了解吗？好，只有一个人回答而已啊。这个西方人、西方观众跟东方观众呢，差别太大哈。西方观众是很活跃的，啊，他跟老师呢，这个对流交流得很好，有问有答，非常精彩，有时比老师说的还多，所以在西方讲课非常的容易。你只要提这个问题，他们就在那边叽叽喳喳讲个不停，你就在那边坐得很舒服，哦。但是呢，在东方讲课呢，哇，那个体力、那个气力一直发，他们只是接受，那你问他们又不答，所以你只好再问，只好再讲，啊，所以要有交流哈，哦，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如果我问的话，你们要回答哦。好，那如果我讲笑的话，你们要笑大声一点啊，好，这样我才知道我的故事很精彩啊。好。 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一章。对不起哈，我们再回去那个两种地那边，就是第九页哈，两种地。好，所以在阿比达摩里面呢，有两种地，一种叫做世俗地，一种叫做就近地。那就近地呢，一共有四种，第一个叫做心即大，一共有89种心，你不要被它的数目吓坏了哈，那第二个就近地呢是心所即大悉噶，一共有52种啊心所。第三个就近地呢是色法如霸，一共有28个。那最后一个就近地呢，也是我们最后追求的目标，涅槃。涅槃呢 ，Nibbana 有多少个？一个而已啊，一个而已。好，好，什么是心呢？心是四肢，我先大约解释一下先，什么是心，我们再进入更加详细的解释哈。心呢，它的特象是四肢目标，四肢目标这一个特象而已。那心所呢？心所呢，伴随着心，全面的帮助这个心呐、四肢目标。比如说，心看到一个色，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色，是青色啊、蓝色啊、白色，他不知道。他需要心所的帮助，才能够全面的视知哦，它是蓝色、白色、青色等等。所以心呢，比喻为心王；心所呢，比喻为臣子。心在一个刹那呢，只升起一个心，但是呢，伴随他的心所呢，可以有7个、8个、10个到33个或者35个。在一个心事刹那呢，只有一个心，但是伴随的心所呢，因为他需要这么多心所来帮助他全面的视知目标，然后对目标呢采取行动，这个都要靠心所的帮助。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心跟心所的关系。那色法呢，心跟心所升起呢，一定要依靠色法。没有色法呢，除非是在无色界里面，心跟心所升起，一定要依靠色法才能够升起。除非是无色界，因为无色界里面没有色法。那心跟心所呢，大部分呢都是取这个色法为它的目标。这个就是心、心所跟色法的关系。那心、心所跟色法呢？心跟心所叫做明法，色法叫做色法。我们这个人生啊，这个每一个众生啊，都是这个明法跟色法的组合。所以如果你要了解你自己呢，你一定要研究心、心所跟色法，因为就是这3个究竟地组成现在的你、我、他、众生等等。你想不想了解自己？好，那你就用功的学习啊。好，涅槃，涅槃是超越了，是一个贪嗔痴的熄灭，叫做涅槃。我们以后会再解释什么是涅槃。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究竟地呢，只有4个：心、心所、色法跟涅槃这4个。那心、心所跟色法、涅槃呢，这4个呢就占据了阿比达摩的6章。阿比达摩概要呢一共有9章，心、心所、色法、涅槃就占了6章。好，我们结束了第一天的第一堂的开示，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下去啊，谢谢。